也就是智慧人的舌头。在整个教会的发展之中，这个舌头是非常的重要。我总觉得舌头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啊，一直要学习的一个灵修的课题。有人说成也舌头，败也舌头。我们今天在做侍奉当中，我们都要透过舌头，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互动里面都要透过舌头。但是很多时候舌头能够来造就人，舌头他也能够来败坏人。所以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这个主题。那今天我们最主要围绕在雅各书的第三章来论这个舌头。我们先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好，这个雅各书的主题啊，叫做信心生活的实践。不管你怎么去定这个主题，大概不会离开这个信心还有生活的层次。那这个信心生活要怎么实践呢？这个当中谈了很多有关于言语方面的事情，所以可见呢，言语它是表达我们信仰实践一个非常具体而且直接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今天要如何来说话呢？我们先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19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一章19到20节，19节请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成就神的意。阿们。好，那这边提到我们要如何来说话，这边一开始提到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来动怒。今天神创造我们有一对耳朵，两个耳朵，我们只有一个嘴巴，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今天人啊，要懂得多听，我们要少说。所以快听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听得清楚，慢说从听当中慢慢的知道对方的意思是怎么样，慢慢动怒，不会啊立即的听错了，很容易的情绪啊就会上来。所以人如果听错别人的意思，很容易的我们就会讲错话，一旦讲错话就常常会造成言语当中所造成的一种伤害。我们说听是人的耳朵，讲是人的口，心是人的情绪，所以可见人的情绪啊跟听跟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心情好坏，其实都因着别人怎么说还有怎么听，影响我们今天整天的情绪。可以听跟说，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层次，每一天我们都会去接触，所以我们应当啊懂得如何去听，更懂得如何去说。所以其实到了雅各书的第三章里面呢，就提到我们如何实践慢慢说这件事情，才能够慢慢动怒。因为动怒常常是一个瞬间的反应，当下情绪一来，很容易的我们讲的话其实都是有冲动的，常常啊都是会伤害人的。好，这个慢慢说，所谓的慢慢说不是说刻意的把速度给放慢，慢慢说的意思就是说凡事都能够谨慎，凡事都能够三思而行。好，这最主要圣经里面强调的重点。所以我们知道舌头啊是表达我们的观点，表达我们的想法理念，更是我们与人之间彼此沟通的一个过程。但是舌头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影响力，它能够建立人，它也能够败坏人，它能够造就人，他也能够绊倒人，他能够劝人为善，也能够使人作恶，他能够洁净人，他也能够污秽人。我们的口能够祝福人，他也能够咒诅人。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有智慧来去管理我们的舌头，来去控制，把我们的舌头用在一个正面方面，能够因着我们的舌头能够来造就人。有人说人世间有三件事情呢，是不能够收回来的。那第一件，射出去的箭，当弓箭手拉满弓，把箭在他所要射的方向， 一旦松开这个弦之后，这个箭就不会再回来，尽管你射错了，它还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这个箭一旦射出不会回来。所以射箭的人啊，必须能够掌握什么时候应该射出这个箭。那第二个就是士气的机会，这个机会啊，一过就很难再回来，一过就很难再回来。我过去周末在北区的几个教会哈，当然他们都在讲说，哎呀，传道你知道吗？我们教会前面都是农地啊，以前都是田地啊，以前很便宜啊哈，后来怎么不买，就后悔了，一直到这个上了千万还不买，到了上亿想到要买啊，所以传道就开玩笑，千万的不要买，一亿的才要买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我们没有把握那个时机哈，很多的机会一旦错过啊，是很难再回来。那第三件哈，就是说出的话，一旦讲出去，你不能讲说很抱歉哦，当作没说过，一讲出去就出去了，好像这一杯水，一旦你拨出去之后，它不能够再回收啊。即使你说用拖把啊，即使你用说这个用海绵把它吸。再把它弄到杯子里面了，它已经不是原本那个水。所以可见在说话这个事情呢，我们都要一起来做学习。我来先讲一个小故事哈。他说有一个小男孩哈，他这个脾气啊非常的暴躁。他在学校啊常常会惹事哈。那其实老师都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无可救药哈，简直是要放弃这个孩子哈。但是他有一个对他不放弃的父亲。那有一次这个孩子又发脾气，其实啊这个言语当中深深的伤害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感到非常的挫折，哎呀真的是我不会教导我的孩子。这个父亲呢也很有智慧，没有当下直接来批评，甚至用更强烈的言语来去指责他。于是他的父亲呢就给他一袋铁钉，就告诉他，每当你发脾气的时候，你就拿一根钉子，在我们家的后院那个围里，你就在围里上面用这个钉子铁锤把它钉上去。那没想到第一天这个小男孩既然在围里当中钉了几根，钉了37根钉子。那也由于这样，他突然惊觉，我一天的情绪既然我的生气有37次，他就开始不断的在想，我为什么那么容易动怒呢？他很刻意的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想到一天又一天，他整个钉在这个围篱上中的钉子就越来越少。他就说我不可以这个样子，因为他数算他的这个钉子真的觉得太多了，他应该要调整自己。那后来没有想到慢慢的这个钉子就越来越少，少到后面既然那一天没有钉这个钉子，他就很高兴的跑去跟他的父亲讲了这个事情。他说，父亲，我今天都没有钉那个钉子。后来父亲用很正面的方式来跟他讲，每当你今天想发脾气，你却能够控制下来，好，那你就在这个围篱当中把原本钉的钉子拔一根出来，好，你一旦能够控制，你就拔一根。那没有想到一样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后来这个小男孩发现围篱上的钉子全部都被他拔出来了。他非常的高兴的，很有成就感的跑去跟他的父亲讲，父亲你看，围篱当中已经没有任何钉子了。这个父亲很高兴的握着他的手带他去这个围篱当中，他说，我的好孩子你终于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了。好，你看一看这个围篱所钉的钉子，虽然你已经拔出来了，但是围篱当中那个钉痕它是永远也无法去磨灭的，这个围篱它永远不能够再回到原本的样子。所以你就是说，你在生气的时候就好像在别人的心上钉了一个钉子，造成了别人的伤害，尽管你跟对方已经道歉了，但是那个伤痕是永远都是存在的。经过这个学习这个孩子就真的从那一刻 他不再钉钉子了，他更能够懂得啊去控制他个人的脾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的言语有时候对一个人的伤害啊，有时候常常也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今天要立志，在言语当中，在情绪里面，我们不要受到别人言语的牵绊，我们更不要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心上去钉这个钉子。有人说很多人信主之后的确改变了很多，但是我有一项就是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言语。所以我们讲这个言语的灵修是一辈子的课题。我们就来看这个雅各书，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来慢慢的说。我们就分三个部分来谈。第一个，言语的重要性，那到底言语有多重要？第二个，言语的影响力有多大？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来谈第三点，我们应当要如何来说话。好，说话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言语的重要性。为什么言语非常的重要？因为人的言语将来会成为神对我们审判的一个标准。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可见当时在雅各所处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可能很有智慧，很有口才，很多人都想要做师父啊。后来呀，这个雅各就提醒不要多人做师父，要晓得将来这个师父啊要受更重的判断。在这个当代现代的译本，他的翻比较浅白哈，他是这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不应当个个想要当教师，因为当教师的要比别人受更严重的裁判啊，严重的裁判。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自以为是，总喜欢啊指指点点啊，在别人的眼中看见别人的刺就想替别人来拔刺，但是却忽略自己眼中却有一根很大的梁木。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生平里面他常常直接的用言语严厉的来指着这个法利赛人，说他们是两面人，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他讲他们的道理是真的，他们的行为是假的，他们的外在是虔诚的，但是里面却是诡诈的。他们用嘴来尊敬神，他们的心却远离神。所以他们的信仰的模式叫做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第三节怎么讲，耶稣对当时的这些众人说法利赛人所吩咐的你们要听也要遵守，但是千万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但他们却不能行。所以可见呢，有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麻烦事，很多的争端，一半都跟我们的言语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半是跟人的愚昧也有一些关联在。所以可见呢，话说的越多也常常容易来得罪人。所以当我们呢在言语的表达当中一定要三思而行，要谨慎自己的言语。那第二个，从雅各里面又特别接着来谈，我们来看第二节，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言语当中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跟天父一样的完全，好，很抽象，我们要跟天父一样的完全传道要怎么样跟天父一样完全，很抽象。那在雅各里面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在什么事上我们能够来完全，就是在言语当中没有过失。我们雅各在这一段用言语来试验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健不健康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中医比较传统的中医，你在看的时候除了把脉之外，他会说舌头露出来他会看你的四个舌苔这个舌头的整个状况是怎么样。所以很多的中医师他透过了舌头来诊断了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出问题，有没有出状况。所以在属灵当中来检视一个人属灵当中 健不健康跟一个人的舌头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们的舌头如果能够没有过失，如果能够勒住舌头，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完全人。我们来看雅各讲的这一句话，来看第二节一开始，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原来这个原来它是一个发现，原来它是一个自觉，原来发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言语当中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从言语来证实我们的不完全。所以雅各其实在讲这一段他非常的谦卑，他并没有讲说啊，你们哦，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他不是讲你们哦，他这边特别提到说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那这个我们他是涵盖在雅各自己本身来说的。所以雅各在讲耶女的不完全，他自己也对号入座，对号入座，把自己讲在里面。有时候想一想，我们在听道理也要懂得对号入座，对号入座。如果今天你发现了，诶，今天传道讲的道理根本就是针对我的，你要感谢主，要感谢主，因为啊，神透过了传道的口要对我们讲一些话。那传道有哪里那么厉害，都知道每个弟兄姐妹的状况，所以很多时候，神透过传道人讲道者把这面属灵的镜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用神的真理来检视我们个人自己的不完全。所以啊，我们在听到有时候也要懂得对号入座，有一次我到一间教会注目的时候，我就无意间发现那个姐妹，很会讲话，她也是全个教会里面最会带慕道朋友的，但是她有时候讲话，有时候也讲得很直接。那其实她的讲话也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感到非常的受伤，甚至后面我就间接的听到有些人因为他的讲话他的言语不自觉的不经意的伤了别人，甚至有些弟兄姐妹因此就不来教会聚会了。那我听到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那后来呀，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这个姐妹说，那我想说啊，就透过道理吧，因为我们言语都不完全嘛，那我在想说那天讲到啊，这个姐妹会不会来参加，后来我就看到他有来聚会，也很认真在听道理，我说感谢主，愿主的圣灵能够亲自来带领，但愿他能够透过这篇道理他能够有所自觉，也能够知道自己言语当中啊也常常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那我每次在讲到我就注意他，我觉得我在讲到重点的时候他就会往后看在找人，然后不自觉的怎么样他就嘴角就上扬，很喜乐。我讲到重点他就会有这个动作，会啊好像看旁边看后面看一下。我说这个姐妹，是有听进去吗？那后来啊聚会结束，我就在，会堂后面，来跟很多的弟兄姐妹来打个招呼。我发现那天他很刻意的留到最后后来呢他就慢慢的靠近我，他就比了两个大拇指，传道你今天的道理讲得真棒，哇，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欣慰，因为我那篇道理准备很久。那接着那一段话我的心都碎了，传道你讲得真的很好，但是呢那个人，没有来，哇，我心都凉了一半，哇，我说听道理啊我不是要自我反省吗？他说传道你讲得很好，可惜那个人没有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听道理没有对号入座，我觉得都非常的可惜了。所以有时候听道理啊我们要把自己涵盖在道理里面。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讲道理的人在准备道理都是对号入座的。有时候在讲的传道你讲的这个道理很有感觉呢，你讲这个好像都在讲我的软弱。那今天传道人讲道理之所以有生命，是把我们的生命讲出来。很多的道理是对我们的自我启勉。我常说一篇道理很扎心的，我们在传道房里面我们的心已经被扎过一次，那个感动的道理我们在传道房准备的时候已经哭过一次， 那这样的道理透过我们的检视，透过我们的反省，讲出的道理才有它的生命力。好，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在言语当中都有过失，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那我觉得这个道理啊，很特别，勒住舌头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个很不容易了。所以可见啊，好像你控制的只是舌头，但是呢，你控制的是你这个整个身体，甚至控制了你整个生命。我们刚提到说啊，我们如果能够勒住全身，勒住舌头，就能够做完全的人。那其实保罗特别提到我们怎么样来灵修自己，他对帖摩太谈了几个部分的灵修，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在什么事上？他提出了五项，这五项当中其实他有优先的顺序。我们来看这个帖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帖摩太前书的四章来看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边特别提到说，叫帖摩太不要因此让别人小看你年轻。那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不轻看？后面提到要做榜样。那为什么要做榜样？就是为了不要被别人给轻看。如果今天我们是带着工作的职分，我们身为孩子的父母亲，如果本身我们没有榜样，我们会被弟兄姐妹，会被我们自己的儿女给轻看。为什么被轻看？因为没有做榜样。好，那要做榜样要在哪件事上呢？当然提出了很多，第一项的优先的排列顺序就是言语。所以可以言语啊，是直接的让别人去感受我们的态度，别人感受我们的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有人讲成也舌头，真的败也舌头，所以舌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继续来看雅各书，我们来谈第二项，言语的影响是怎么样。我个人在查考，我发现整本圣经讲言语讲的最具体的、最精辟的也是最深入的，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那雅各书的第三章里面呢，他谈这个比喻啊，谈了几个部分啊，非常的贴切。这几个比喻里面有几个共通点。第一个，舌头虽然很小，但影响力非常的大。第三节怎么讲？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若用绝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够调动它的全身。所以第一个提到这个马的绝环，看起来只是控制了马的嘴，用这个绝环去控制，但是一个骑马的人他就是透过这个绝环来调动了马的全身，很不简单哦。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绝环控制了他的口，却能够控制了马的全身，好像言语也是一样。第二个，好像船舵，我们来看第四节。看了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看这个舵在整个船身里面，它的比例根本就不成比例，薄薄的舵却能够调动几千吨这么大的巨轮，很不简单。也就想到这个地方啊，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舵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就好像我们的舌头，它能够来掌舵，来影响我们一个人的一生。第三个，它好像什么呢？我们接着来看第五节。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好像火，我们最近好像那个一些地方澳洲有很多的野火， 好像夏威夷哈，我们到这个夏威夷的野火真的是很恐怖哈，啊，本来是一个观光圣地，你看那个野火一烧，加上这个风的助燃哈，哎，整个几乎是灭村了哈，这个把这个城市都灭掉了，所以这个火苗小小的，它能够啊影响，能够烧掉整个树林，好像舌头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哈。那第四个好像恶物毒气哈，我们来看第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在现代啊，战争已经禁用那个生化武器，因为这个毒气很可怕啊。这个毒气有时候比炸药影响的层面更多，我们人都要呼吸哈，如果吸到不好的气体，人有时候就会中毒甚至身亡。所以有的言语好像放毒一样哈，啊，那个气息哈会让人啊死亡哈。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对言语的一个比喻，一个形容啊。那第一个的共通点，虽然舌头很小，但是它的破坏力非常的大。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也能够污秽全身，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舌头就是火，能够燃烧我们的一生。好，这边提到说点起那个生命的轮子，那这个形容啊，其实跟古代当时的那个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这个希腊人，他们对生命有一个观念，他们说生命就好像这个滚轮一般，周而复始，延绵不断。当这个过去的啊，当然过去的轮胎跟现在不一样了，过去的这个轮轴经过了摩擦生热，就会产生火花，那这个轮子就因为火花的一点着起来之后，整个轮子啊就会被火给焚烧了。他这边提到的生命的旅程代表人的一生，点起来代表某个方面的破坏，好像言语舌头一点的破坏会造成我们生命的轮子给点起来，也就是影响了我们整个一生。所以可见啊，这个舌头的影响力非常的大。那接着他谈这个火呢，它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舌头跟地狱是连在一起说的哦。这是值得我们在当中啊能够去思考的部分。我们先来思考地狱的火跟世界的火有什么差别。我们在讲地上的火再烧也会有熄灭的一刻，但是地狱的火呢，一旦点燃之后它就不会再熄灭了。所以圣经怎么讲，地狱的虫是不死的，地狱的火它是不灭的。所以可见了舌头不受约束，随处来点火就会造成我们一生受累，整个生命会充满了很多神不悦纳的事情。所以舌头既然跟地狱相连在一起，会导致了有关于致命性的一个毁灭。所以舌头会引导人进到地狱里面。所以我们说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在箴言当中啊所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会勒住舌头，这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灵修的课题。好，那既然舌头这么样的影响力这么大，我们今天要如何来制服，来约束这个舌头，我们就回推用这三个比喻来看一看要怎么去面对。好，第一个好像这个嚼环放在马嘴里，好，那为什么放在马嘴里就能够来约束整个马的行动的方向？所以嚼环它谈的就是一种约束。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去胜过这个舌头带来的败坏，我们就是要用真理来去约束。所以当我们心中有神的话，我们就不会随便来说话。神的真理它会成为一个镜子，神的真理它会不断的约束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信徒要常常受到真理道理的约束，神的旨意就好像这个马嘴里面的嚼环就能够调动我们的全身。当神如果能够借着神的道理约束了我们的口，自然我们的身体就能够随着神的旨意随意来运用，所以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来约束我们的舌头，就是要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诗篇的119篇，诗篇我们来看119篇，我们请参考第11节 我们从第九到第十一节，诗篇的119篇的九到第十一节。好，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所以一个少年人如何来洁净他的行为？没有别的，不是透过外面的教育，不是透过外面的辅导，很重要，要有神的标准，神的界限，要有神的真理。所以在诗篇的作者第十一节特别提到，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了你。所以当一个人心中有神的话，他会因着神的话受到约束。有时候我们做错事，讲错话，圣灵会在里面来谴责我们的内心。所以平常的读经，平常的读的这个聚会听到，其实对我们来吸收神的话有非常多的帮助。看起来好像神的话也不知道到底听了多少，可是在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很大的操练的时候，会突然圣灵在带领当下会有神的话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好像约瑟，他平常能够懂得敬畏神，在面对主人妻子的诱惑的当下，他突然讲出了一句话，叫做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这就是平常能够来敬畏神所做出的表现。我们今天如果平常能够有神的话在里面，不自觉的在面对一些事情的应对，你会突然想起神的话，对，圣经这么讲，我不应该这么说，也不应该这么做，我们的行为啊就能够被约束了。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关于不好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恶言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说出口。有人说一言也能够兴邦，一言也能够上邦，也就是说一句话能够让一个国家兴旺，一句话也能够让一个国家甚至来败亡。你可能或许就说传道那是一个非常夸饰的一句话，怎么可能一句话就能够让一个国家倒闭呢？不可能，没有不可能，只是看这个人是谁说的。如果是总统讲的，如果是国王讲的，讲错话可能会引来一场战争呢。所以看谁在说话。那这一段其实在圣经里面曾经发生过，我们大概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我们就知道说话的重要性。所罗门离世之后，在第十一节提到他离世了，那到了第十二章，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就是他的儿子罗波安来继位。那罗波安继位的时候要准备登基做王，当下有民间的代表叫做耶罗波安，这两个人不一样哦。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继承王位的，耶罗波安是一个民间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于是耶罗波安就来到罗波安面前，对他有一个请愿。我们来看第四节，他说你父亲使我们负的重轭做的苦工，求你现在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成为我们的王。我想这样的情愿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了。那我们看当中这个罗波安他很有智慧，他没有当下马上去回复他。我们来看第五节，罗波安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的做法。当我们不确定我们的政策，不确定这个当下我应该怎么去回复的时候，我觉得缓个几天能够好好的思考，它是一个智慧。但是非常的可惜的，那这三天当中罗波安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他寻求了父亲在世的时候设立在他面前的这些有经验的老人，于是就请教他们说，请问这些年长者，我要如何来回复这个民间的百姓所要求的事情。我们来看老年人怎么讲。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奴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个很有智慧，也就是说你用好的话来回复他们，就永远怎么样来侍奉王。我们来看第八节，但是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对这些臣子来做这样的一个阐述，反而是听取了与他一同成长的少年人所 给的一些建议哈。那什么建议呢？他就说啊，王啊，你要注意啊，你当纣王啊，你不要被他们压下去了，你要用更强势的方式去回应他们哈。我们看他怎么回答哈。我们来看第十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的重轭，我必使你们负的重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来鞭打你们。当然可能当时来讲，哎，不要被这些民间的，你刚上来哦，不要被他们压着打哈，你要把他压下去哈，用更强势的方式来回复他们。好，到后面我们看见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哈，以色列民就反叛哦，这个当中啊就造成了对内的内战，到后面以致造成怎么样？就国家就分裂了。从这一刻里面呢、啊，耶罗波安就带了十个支派。脱离了当时由罗波安来承接王位的这个犹大国，所以从这一段呢，整个国家就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那这个北国呢，有十二个支派所组成，南国罗波安所剩下的只有两个支派，便雅悯支派还有这个犹大支派。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哎呦，一句话的影响怎么这么大？所以可见呢，我们在言语的表达有时候非常的重要，会造成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性的影响。那第二个，我们要如何来约束我们的舌头，又好像这个火苗一般，这个火苗要怎么办呢？要让它熄灭。这个火要怎么熄灭？我们先来看这个箴言的26章。箴言，我们来看26章，箴言的26章，来看二十节，箴言二十六章二十节，火缺的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增进便止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火缺的柴就会熄灭。我们看这个火啊，如果你不断的加柴，这个火越来越旺，很聪明的做法，你让这个火不再继续燃烧，你就不要提供它的材料。就好像什么呢？无人传舌，舌啊，这个增进便止息了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很多教会里面彼此的传言，不要传。有人说谣言止于智者哈。所以当这个传话的传到这个就中断了，这个话就在教会里面不会继续传播。有人在讲哈，真理道还没有传遍天下，但是很多的教会的谣言，这些可能啊。别人的这个私人的生活哦，还是没有经过求证的事情已经被传遍天下了。哦，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哦、这个谣言止于智者。有时候教会里面有很多彼此的伤害啊，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总觉得啊、哦、很多事情到我们这边我们就中断了，不要再传，不要再讲。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看过有人在玩那个传话啊、哦、比方说有十个人。第一个人说的话传给第二个，第二个传给第三个。你们发现哦，第一个讲到最后一个会失真呢，而且有时候意思是完全颠倒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传话里面哦，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那即使有一些东西是被确定过的，可是这个对教会没有很大的造就性的时候，到我们这边我们就不要讲，就不要讲，除非这个讲起来能够造就人。宁可不说啊，不然教会里面呢，常常因为这种谣言传话啊，有这种传舌哈，常常会啊造成很多彼此的争端哈。还有第二个，有时候什么话就像火苗一般啊，燃烧整片森林，就是怨言呐。这个怨言呢，也是当时以色列选民不能够进迦南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哈。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哥林多前书。不要以为发怨言哦是小事哈，发怨言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来看第五节。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到第五节哈， 哥林多前书的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那这一段里面提到，过去的选民是神亲自来拣选的，而且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这个摩西也一表基督，就像今天我们也透过了基督受洗，我们得以赦罪，也都喝了一样的灵食，我们都吃了一样的玛纳，过去的玛纳是食物的，那我们现在的玛纳是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选民是一样的。但是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我在读这段经文非常的震惊啊！一个神的选民里面既然多半，我们先用这个字面来解释，多半简单来讲一半以上，所以在神的选民里面竟然有一半以上是什么？是神不喜欢的人。哇，我读到这个很震惊，我就在反省自己主啊，你在拣选的里面，我是不是那个多半你不喜欢的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哦。那到底什么是神所不喜欢的人？这边列举了很多，比方说贪恋恶事的，第七节，拜偶像的，还有第八节，行奸淫的，第九节，试探主的，还有第十节，发怨言的。我们常常忽略这个发怨言，它是一件神所不喜欢的人当中的一项。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些列在里面来警戒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包含了这个发怨言这个事情。有时候怨言就像一把火一样，从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就知道这个怨言的可怕性。我们请参考民数记的14章。有时候教会里面最怕有这种怨言，包含了有时候在慈会所决议的事情，后来在信徒会表决的事情，有一些人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我开始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怨言，甚至发动，这个都不太好，这个都不太好。那这样的部分，这个怨言会在当中，我们会成为神所不喜欢的人。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的第13章。其实哥林多前书我们刚第十章所说的发怨言，很多人死的这个事情，其实谈的就是这件事。这个什么事呢？从第13章里面，民数记13章，他们在准备进攻迦南地的时候，首先呢，他们派了40个探子来窥探这个迦南地。那抱歉，12个探子窥探了40天，讲太快了，12个探子窥探那个地40天的时间，40天回来之后，他们的报告某些部分是一致的，没有错，那个地方是迦南美地，哇，神的赐福之地，所以他们带了这个一挂葡萄，哇，这个结实累累，非常的大颗，就证实了那个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方。那当中有这个约书亚跟加勒就说我们上去攻打，我们足能得胜啊。但是那其他的十个探子不是这样哦，他怎么讲呢？没有错啦，那个地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哦，但是哦，那个地方有亚纳族人哦，长得非常的高大。他们怎么去形容哦？我们来看一下33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很夸张的用法，就是说我们去哦，没有办法得胜啊，我们就像蚱蜢那么小，他们就像巨人这么大，有可能吗？不可能，夸饰法。好，看似他们这种没有信心的话，那十个他们进到了以色列选民当中，把这个话开始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到后面哇，整个几乎传遍了。到后面我们看见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来看14节哦。我们看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四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讲，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或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孩子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事情就是惹动了神的发怒哦。这个当中神原本要用瘟疫击杀他们所有人，若不是摩西站在破口去祷告，我想当时死的人会非常的多。那后来呢，神就说了，那20岁以上的被数点的男丁，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迦南，其他人都要死在旷野。第一个刑罚。第二个，你们归探那个第40天，一天抵一年，所以你们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发怨言。所以怨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个当中啊，民心笑话，他们哭嚎，开始埋怨神，埋怨摩西，甚至讲一个非常不得体的话，干脆有我们立个首领，我们重新回埃及去吧。我想这个真的是惹动神一个非常大的怒气。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控制舌头，好像火苗，要懂得去熄灭。第三个，我们要懂得驾驭舌头，好像驾驭这个船舵一般。这个船舵一定要驾驭，一个船马力很足够，但是没有船舵很可怕，因为马力一冲不知道冲到哪里去，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呢，一个人光是有能力还不够，很重要，我们要有船舵，要能够驾驭。那今天我们怎么去驾驭我们的舌头？我们要透过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灵他能够改变我们，甚至圣灵能够来控制我们，能够走在正确的方向。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从年轻就非常的热心圣工，非常的爱主，唯一的缺点口直心快，常常为一些圣工啊，诶不错啦，也都是为教会好，可是这个讲话太直接了，伤了很多的人。他也知道这个不对，他说哇，我就是没有办法，我都是为教会好，可是伤了很多人。那这个事情呢，他为这个事情禁食了十年，禁食祷告，禁食十年，很感谢主，主耶稣亲自改变他。后来他成为教会最会安慰、最会辅导的一个姐妹。后来教会非常的肯定他，也安立他为教会的女执事。所以可见祷告让圣灵能够来驾驭我们的舌头。好，那既然这个舌头影响力这么大，我们今天人人要如何来说话？第一个，我们要留心说话。我们刚特别提到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留心说话，很刻意的，这么表达任何一句话，很刻意的去想我要怎么说。第一个，先思考才说。第二个，先平静心我们再说。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管用，叫做先处理你的心情再处理事情，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情绪里面，我就是要这样处理。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同工就会这样争吵。为什么是争吵？为教会的事工来争吵。为什么？因为这个当下情绪还没有处理好，所以我们要处理事情就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我觉得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的心情没有平复的时候，在当下谈一谈，有时候不小心就提到干脆离婚算了，哇，这种话千万不能讲，那都是情绪的时候讲出来的话。所以有人在讲，我们要表达一些事情处理的时候，等我们的情绪都平稳之后，甚至两方都能够安静的祷告之后，很多时候的情绪经过一段时间去想一想，能够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也就想一想，其实对方也没有错啊，对方坚持也没有错啊，有时候修正一下，很多事情就改变了，只是当下的情绪冲昏了头，很容易啊就会误判情势，我们就会讲错一些话。好，我们说留心说话，我们说话很多时候要负责任的，有时候话不是说完就好，话是要负责任的。要对谁负责？第一个，要对人负责。有人说，尽管你关心一个人，帮助一个人，但是你对这个人讲错一句话，可能永远会得罪这个人。我记得在神学院实习期间呢，我到一个教会访问一个信徒，这个信徒大概有十几年没有来教会，那教会里面呢也很难去访问他，不知道那时候真的还蛮凑巧的，刚好我们就经过，刚好他在整理他的花园，那这个传道也很有智慧，就跟他聊花，聊到后面有共鸣，有和声， 后来就聊着聊着啊，他就很客气的就邀请传道人就到房就到房子里面就准备了茶点，后来就聊天。那这个话匣子一打开啊，这个前面就在讲传道，不是我不来聚会啊，十年前，哇，讲到十年前，就是某个人讲了一句话，我就不去聚会了，我那个恨到现在还在。哇，我们听了觉得说，哇，经过十年，你说你的恨还在，我真的是都被捆绑。后来就努力劝说，感谢主，他就回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一句话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非常的大。有时候言语的暴力胜过肢体的暴力。有一次有一个姐妹突然来找我，后来一讲就哭了，传道，我被我先生打，一看也没有什么痕迹了，我被先生打，那讲的哇，这个情绪就很亢奋，就把他先生的十大罪状全部都列出来，然后讲着一边讲一边哭，那这个当下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他一讲我的情绪也上来了，我说哇，这个弟兄真的很不应该啊，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因为我跟那个弟兄很熟了，我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后来讲完就说，好，我找时间会跟你老公沟通一下。后来我去找他的老公，一讲老公也哭了，哇，我说到底怎么一回事，老公讲一讲，他就传到我没有打老婆了，只不过我一个华丽的转身不小心碰到了。啊，我说怎么一回事，没有啦，我这个老婆讲话，哎呦，真的传到不能听啊，他讲到咄咄逼人，讲到怎么样，他的心都很受伤，很受伤哦，他就边讲就边哭了。后来我就在想，有时候言语的暴力会逼到对方，比方说你打你就打，先生有时候就是不小心的碰一下，其实也真的没有打。所以我就在想，言语的暴力有时候胜过肢体的暴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言语，很多时候我们要懂得去控制。有时候杀一个人不见得要动刀，有时候口也可以杀人。我记得有一则新闻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一个老师，后来他因为管教孩子，那管教孩子之后，这个家长觉得这个老师很不应该，怎么去管教我的孩子，因为这个学生里面有两个人在打架，那打架在处理的时候，当然两边老师都有处理了，只不过家长觉得说为什么好像对我的儿子好像这个后面的处理的那个方式甚至好像被记过还是怎么样要这样去处理，那这个家长就很不以为然，于是在脸书就开始发文去攻击。那很多的这些朋友们一看这个文字的叙述里面其实是很偏颇的，就开始加入战局，开始不断的攻击这个老师不得体，老师怎么样应该要怎么解职，还怎么讲了一大堆了。这个老师就很受伤，非常的受伤。我就是秉公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没想到很多人也搞不清楚前后的事情的关联，就讲了一些很不得体的话，没想到这个老师隔一天自杀身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自杀后来写一个遗书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以此表达说我没有做这个事情，而且说我在处理这个事情非常的公正。所以有时候在想有时候杀人不见得用刀，有时候一句话都能够来伤害人。我们想一想，有时候一句话对人的伤害，比方说被刀割伤，大概一个礼拜伤口就痊愈了，如果一句话曾经有人重伤我们，一个月会好吗？不一定。一年会好吗？不一定。有时候一辈子都不会好，甚至是我们最亲密的人所讲的话，还是父母对儿女所说的话，可能是很重的话，有时候孩子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我总觉得这个话语有时候真的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说，非常的谨慎说。所以箴言的15章的第四节说无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所以我们话不是说完就好，话是要对神负责的。那第二个就是要对人还要对神负责。为什么我们讲话要对神负责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12章。 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二章，来看36到37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36到37节，36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日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边提到说，我们对人说话，我们应该对他负责，没有错。但是神说，你对人所说的话要对神负责。所以这一段怎么说呢？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什么叫做闲话？也就是说，没有意义的话，无用的话，多余的话啊，连这样的话，将来在审判台前都要句句供出啊。何况我们对人所重伤，造成别人伤害的话，那将来要受更大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都要接受一种审判。我们来看37节，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可能在很多的事上都很完全，都做得不错，但在话语当中，我们将来都要接受这样的审判。所以有时候读到这一段经文呢，有时候觉得哇，有时候我们当传道，有时候话要讲很多，有时候在处理一些事情，有时候那个拿捏分寸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传道讲的话，有时候比信徒讲的话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更大的。有时候我在牧会当中，如果因为我讲了什么话，我离开之后他都不来聚会，真的那个阴影是很重的。有时候祷告都要求主能够赦免，在当中都要悔改。哎呀，如果是我讲的不得体，让他跌倒的话，那一辈子真的是过不去。好，所以可见我们在讲话这个当中，不仅对人负责，我们更要懂得对神负责。好，那我们今天要如何来说话？那除了要留心说之外，第二个，我们说话，我们要有温度。那如何有温度？少说命令的话，多说商量的话。命令是强迫人接受，商量世界的沟通才能够得到人心。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我们在沟通，有时候命令的话表面上别人服从的，但是里面常常是不服从的。我来讲一个比喻，有一个风跟太阳的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有一天风跟太阳啊，在争论谁的本领比较大，后来他们就吵起来了。但吵，你说我厉害，他说他厉害，但怎么办呢？突然他们看见有一个人正经过了，后来这个太阳就对北风这么说了，这样好了，我们来比一比了，你看这个人穿着外套，我们来比一下，到底谁有能力让这个人把这个衣服给脱下来。后来北风就讲说，那还不简单，来，我来示范给你看。于是北风啊，就轻轻地吹了一口气，那吹了之后呢，这个人突然觉得寒冷，突然这个风大，他不仅不把他的外衣脱下来，反而怎么样，抱得更紧。这个北风更不服气，我就不相信你不把这个衣服脱下来。于是北风啊，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吹了很大的一口气，哇，这一阵风啊，又强又冷，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却把这个衣服啊，拉链都拉上来，甚至拉到领子上面，把这个衣服包得紧紧的，实实的穿在这个身上，他更不能够让这个人啊脱下衣服。后来这个太阳就笑了，太阳就说啊，让我试看看吧。于是太阳啊，就用力的照了一下，当下的温暖就把这个寒冷的寒气给赶走了。这个行人突然感觉到诶，很热了，他开始啊双手伸出来把衣领啊，把这个解扣，把这个拉链拉下来。后来这个太阳又更增高了温度，很快的这个人就脱下他的外套。那这个比喻当中让我们知道，就是说透过命令的方式，看似他好像去配合做我们一些我们期待的事情，但不是发自内心的。那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处事为人，在言语方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想改变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想改变一些教会的风气，当然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像太阳一样，当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感受教会的温暖，感受我们话语的温暖，很容易的，我们的话是带有温度的，我们的话能够带来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二句话有人说啊，少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批评会造成人的隔阂，鼓励的话会能够激发人的信心。有一段话特别提到，我们要能够懂得柔能克刚。我就看过一个小故事这么讲，它的主题是宽容的力量，四块糖果。 这是一个教育家，这个陶行知，这个教育家，他当时是个校长，他写过的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里面就提到，有一天他就经过一个校园的某一个地方，他就看到了一个男同学正准备拿着那个砖头要砸这个同学，这个动作还没有做，要准备做了，这个校长一看见了就马上制止他不要这么做，他当下就没有做这个动作。后来呢，这个校长就跟他讲，待会下课的时候就是放学准备放学的时候，你到校长室等我当然这个男同学就很紧张，哇，这个校长看见了我不是一定会被记过的他就非常的紧张很战惊。那后来他已经到这个校长室的门口去等这个校长。后来这个校长呢看见这个同学比他还要早到，于是就在口袋里面掏了一个糖果就给这个同学。这个同学就莫名其妙拿一个糖，他就觉得哇，这校长不是要管教我的吗？突然拿一根糖是什么意思呢？就跟他讲说没有想到你比我还要早到这个办公室，那这个事情我要奖励你，因为你非常的积极，很在意这个事情，所以我给你糖吃。那这讲完，他接着又拿这个糖，口袋拿了第二个糖果给这个男同学。这个男同学就一脸错愕，这个校长为什么要给我第二个糖果？因为我跟你讲说你不能够丢这个砖头，你当下就听了我的劝诫你就住手了，代表你当下非常的尊重我，所以我要给你第二个糖果。这个小男孩就半信半疑这个校长怎么会这样。那接着呢，校长又说据我了解，你要打这个男同学是因为你要保护这个女同学，因为这个男同学欺负这个女同学，所以你当下你非常的公义，你要去制止他，所以你要做这个动作，所以为这个事情你伸张正义我要给你一个糖果去奖励你。当这个校长给他第三个糖果的时候，这个男同学已经不断的流下眼泪了，他校长我错了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可以采取这么激进的方式，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这个样子。后来这个校长在他这么表达的时候又从口袋掏了第四个糖果，后来就给他那这个男同学说，校长你为什么给我这个糖果？因为你已经知道你错了，我也没有必要再对你讲什么，我们的对话就到这边中断了，就给他四块糖果。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四块糖果，讲宽容这个事情。所以这就好像一个太阳一样，是带着温度的。我想这个男同学在这个经历当中，他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在坏的表达，我们懂得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你看圣经里面我们再看一个事迹，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19章。19章里面记载这个撒该，我每次看到这一段我都非常的感动。那这个是提到这个税吏撒该，这个税吏是替罗马政府来替关税的，常常会讹诈别人的钱，所以做税吏的常常在当时是被人所看轻的，是视为犹太人眼中的罪人。那这个撒该不仅做税吏，还能够做这个财主，做到这个税吏长，所以可见这个当中他讹诈了很多的钱。这个当下他就很好奇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就想要见耶稣，但是他非常的矮，于是他就跑到前头，跑到桑树，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来看到第5节，没想到主耶稣真的经过了那个桑树底下，他就抬头一看。这个抬头一看的意思不是很不是巧合的，是非常刻意的，是寻找的，所以主耶稣知道撒该在那个地方。你看主耶稣讲了这么一段话，对这个撒该的生命做了极大的改变。耶稣说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第5节的下半段，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的家。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能够改变了撒该的一生，改变他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段话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段话改变这么大？你看耶稣的这一段话背后有很多值得去思考的部分。第一个，撒该快下来，所以对撒该来讲，耶稣他怎么讲？耶稣怎么知道我在这个树上面？耶稣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 那接着呢，我要住在你的家，我是个罪人，为什么主耶稣要住在我的家？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句话，这一段话里面是清楚的了解他的内心的需要，带着温度的话语，这个当中给予他的鼓励。好，在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众人是议论的。我们来看第七节，众人看见都是这样议论说，他既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这个议论啊，这个撒该也听见了。撒该或许心里面会想，主耶稣为了要住在我的家，被别人批评，被别人误解，哎呀，这个人啊，怎么样住在这个罪人的家里面去？你说当下撒该的内心不感动吗？我想如果是我，我一定非常的感动。我们就看见了撒该这个当下，在主耶稣对他这么说的时候，他非常的感动，他当下就立即悔改。来看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啊，主啊，我把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的就还他四倍。很不简单的宣告，宣告破产。为什么？一半分给穷人，还有呢，讹诈还他四倍，宣告破产。所以这个时候撒该终于了解什么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就是能够被主接纳，就是主耶稣能够进到人的内心。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做法，第一个先接纳他，挑战他，给他希望，给他期待，所以撒该的心被摸着，改变就跟着来。所以可见了解一个人，读懂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医治的作用。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的第十二章，箴言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我觉得这段圣经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的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箴言的第十二章来看十八节。好，一起来读，请读。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义人的良药。好，说话浮躁如刀刺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话不是带着利刃利剑，就是带着医治的良药，这两面哦，不是能够造就人，他就是能够来去破坏人。所以我们就发现了言语他能够成为医人的良药，其实在整个撒该的内心当中，他也是很多的疾病的，很多的他为什么做税吏我们不知道，这个当中应该有他的故事在，只有主耶稣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因为主耶稣也知道他是亚伯兰的后裔，他是一个世上的人，他应该要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带着这样的心肠，也能够因此能够带更多的人能够回归到神的怀抱里面。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时期，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22章。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一个有温度的主，有温度的神。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有时候这种温度不需要言语，可能只要一个眼神就能够带对一个人带来很大的改变。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来看31节，我们来看到34节。好，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是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愿的。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夜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我。那这一段是预言了主耶稣要受难受害，所以提醒这个彼得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塞这个麦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叫你们不要失去信心。彼得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当下我们看见了彼得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他要准备，他要面对很多事情，可能耶稣预见了他会软弱，可是预先的提醒他，你会软弱，但是你会重新回头，你回头以后你绝对啊要兼顾你的弟兄。好，可是彼得的回答呢，不可能啦，主啊，如果你下监我会同你下监，你受死我同你受死。那耶稣就讲，鸡叫还没有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没想到后面这个事情真的成了，一连三次有人问他说，哎，你不是跟耶稣同一党的吗？耶稣说，我不认识。那在别的对观福音特别提到，甚至彼得发咒起誓，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好，后来鸡就叫了。好，我们来看鸡叫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我们来看60到62节，我们一起来读哈，60到62节。60节请读。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声，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了。在鸡叫的当下，我们看见了突然彼得醒悟过来。我们来看61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也看着耶稣，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对话。彼得看见耶稣的眼神的时候，他当下他就痛哭了。所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我今天很会画图，我很想把这个画下来，就是彼得转过身，耶稣转过身，彼此对看那个眼神的时候，到底那个耶稣的眼神是怎么看彼得的？为什么对彼得的那个反应改变，甚至他痛哭流泪悔改，那个眼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眼神？所以我在想，今天呢，我们特别来讲这个专题哈，特别就是我们会在很多的事上会跟人有很多的接触，包含我们在牧养，包含在寻找很多的迷养的同时，有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可能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的大，也或许是一个不经意的带着温度的话，哪怕只是一个眼神，都能够带给一个人很大的温暖。也求主耶稣能够带领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都能够带着主耶稣的温度，主耶稣爱的关爱的眼神，来关爱每一个软弱的，还有这些还在迷失当中的这些群羊，也求主能够带领我们，好，一起来唱诗。